道，并且要来去把神的一个整全的真理把它活出来。洗礼非常重要，一个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悔改归向神，需要水，需要洗礼，让他们真的是清清楚楚知道我是转向于神的。当在聚会当中的时候，是需要有秩序的，按着秩序来行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，是需要有动力的，而这个动力就是圣灵的动力。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，第一处经文是讲到这些门徒们，他们跟随了耶稣，可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本来是应该是树倒猢狲散，但是耶稣复活了。当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们也突然燃起了这个盼望，原来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不是死了就没有了，死了复活了，向他们显现了。不仅向他们显现，圣经里面记载说40天之久耶稣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呢接着耶稣升天。当他升天之后，他升天之时特别交代门徒说，你们要好好的等候。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来，等候圣灵来。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特别跟门徒教导，教导他们说，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而去，将来我差派圣灵到地上来，圣灵来安慰启示，并且给我们动力，因此要他们等候。那在这样的一段时间，我们看到有一个礼拜多的时间，他们在那边等候，在马可楼祷告。在这里说到说是五旬节到了，当然今天讲这个主题是有点不合季节哈，因为上个礼拜前几天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啊，而不是五旬节。但是前一阵子神一直把这个信息要放在我里面，也要让我们知道说，五旬节在现在来看，不是说只是单单看看每个时节哪个时节，然后就一定要去过那个时节，不是。这里强调的是神的圣灵来到了，他特别提到说五旬节的时刻，五旬节时刻他们是一个收割的日子，在收割当中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在这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。那收割节要做什么呢？要做什么呢？当然首先当然就是要收割，对不对？收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是什么事呢？在利未记第23章22节那里说到，当在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施怜悯的神，特别要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余的，我落在地上的，我不要去捡起来，在这个田地的角落的，我不去割，留给穷人，顾念穷人。你看到一件事没有？当一个人领受恩惠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是自己全包，自己全部享有，而是更看见别人有需要。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要留点东西给他们。所以有些穷人就会到田间去拾穗，去拾麦穗，那个掉下来的主人不能捡，但是这些其他人可以去捡，他们可以去得到一点点好处。在田角的他们可以自己去割。所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五旬节所强调的是一个分与分给，不是光光自己得到，收割庄稼自己得到，但是也要留一些给别人。第二件事，五旬节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献祭。献祭，当你领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，这些收成的时候，要把一些东西分别出来 奉献给神，既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所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五旬节，当过五旬节的时候，是有这两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做的。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享受这个收成的喜悦，而在这个时刻，五旬节的时刻，他们门徒们聚集在一处，聚集在一处。当然他们不是偷懒，他们不是说在那里不做工。其他的亲朋好友，他们也可能白天在那边已经收割了，但是他们或许这个是晚上，或是他们另外一段时间，他们在遵守主耶稣基督吩咐，要好好的等候。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的来到。耶稣基督应许圣灵要给他们，所以在这个时刻他们聚集在一起。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做事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自己对神的信仰而已。有很多的宗教是说，你信你所谓认为的是神，然后呢，你自己按照你的时间你就去拜拜，或者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求。基督信仰不是如此。主耶稣基督强调聚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是需要透过聚集的。而是在这个聚集当中的时候，神把一些特殊的恩惠赏赐给我们，圣灵就在这样的时刻临到了。在五旬节的时刻，门徒聚集在一起，然后这里接下来说什么呢？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是他们所没有期待到的。他们本来可能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彼此好好的交通，彼此的谈论啊，可以说彼此分享一下，或许分担一下。为什么要分担呢？他们还在遭受可能从罗马人、从祭司、从公会那边来的逼迫，要来追捕他们，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妖言惑众的。他们心中还是有所彷徨，虽然耶稣升天了，耶稣曾经显现，他复活显现，但如今升天了，他们现在的是期待。当然他们心中的恐惧已经逐渐的散去了，这个时刻他们等候，等候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惠，就是等候圣灵。耶稣基督走了，圣灵要来。这时候我们看见他这里形容说，天上的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一样，好像一阵大风一样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。他这里用文字或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描述出来，但是也是描述的非常非常的传神。说到响声，轰一个响声，好像大风轰吹过来一下。当然当遇到这种响声的时候，我们或许心中会有一些恐惧存在，当然更多的是惊讶存在。还有什么会存在呢？这些响声来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这样吼，你们会怎么样子？但是有些人还是在低头看自己的东西哈。不过大多数人是什么？你会被吸引住，是不是？你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这个响声还有这个风所吹来的感受上面了。你不是在这边滑手机了，你不是在那边在想一些其他还担心的事情了，不是。注意力突然聚焦在神的奇妙作为上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这些响声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了，从自己转移到所发生的事件上，从自己转移到神自己身上了。神常常做一些工作，就是要我们的注意力能够转移到他自己身上。这里形容说他如大风一样。我们知道风是非常有力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在这个台风天啊，以前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很喜欢台风一出来的时候跑到外面去啊，赶快啊，来让风吹一吹，然后啊看看能不能倒下来，哦，能看能不能抵住风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常常抵不住，风的强度越来越大，你绝对抵不了的，顶多让你好像觉得好玩，但是呢接下来可能就是带来伤害。风吹过来了，风吹过来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控制住他们呢。突然他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是一个大的力量控制住他们，这里形容什么？充满了他们的房子，他们的屋子里面，你看看，在一个屋子里面充满大响声，有风这样子好像吹过去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是无以自主的，你是没有办法啊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挡的。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，当圣灵来到的时候，是让我们无法抵挡的。有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们听到了主的道的时候，突然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泪来，突然的发现到自己是个罪人，突然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在主面前控制得住，神的温暖在他里面，神的热度在他里面燃起，好叫他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。神又是要这样做，神要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，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他自己的手上，这是神所要做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形容在这样一个忽然的时刻，响声下来，好像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的屋子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这样一个力道所震慑住。不仅如此，神不是要来镇住他们，神是要借这样的机会让人知道他的全能，也神也借这样的机会让人家能够完完全全的俯伏在他面前，知道他是神，知道神是他们的力量。接下来又形容是什么？他说又如有舌头，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这里说到舌头，当然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头上有舌头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在这个影像当中，他们不害怕，他们好像看到舌头在里面出来。那个舌头代表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舌头带出话语来，是不是？话语带出什么？知识来，知识也带出彼此的了解来。神要做一件事情，透过圣灵让人能够彼此的了解，借着彼此了解能够彼此的接纳。这是圣灵要做一个合一的工作，圣灵的合一的工作是建立在主自己的主权上。合一不是说只是把我们的自己的意念强加在一起达成共识，把这叫做合一，不是，是完全放掉自己的意念来遵循主的道，照着主的旨意而行，这是合一。所以神借着这个圣灵，一个舌头如同舌头一样，让人家看见神的话语出来了。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，带出来的是知识，带出来的是神的指引，带出来是神的旨意。他这里再继续描述说，舌头好像什么呢？如同什么？火焰一样，火焰显现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，当然看到一个火焰的舌头，火焰的舌头代表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火焰，当然我们知道火焰是具有焚烧力的，它有摧毁力的，它另外它也带出热度来的。当我们起火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到非常非常温暖。我从南部过来，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南部，到北部东北部这里，哇，我这几年都觉得好冷哦，冬天好冷哦。当然 我比较没有像你们在这边比较冷的地方待过的，比较习惯了，我突然觉得好冷哦。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火，需要的是热度。神也知道在那个时刻他们的心已经冷了，他们心中对这个样的信仰好像已产生了很大的怀疑， 他们也知道说，他们虽然也经历神的显现，也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安慰，但是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热度出来。圣灵来，圣灵来，把热度带出来，让他们重新的火热起来，里面有火来焚烧起来，好像蒸汽火车头一样，然后把炭火丢进里面烧，一烧烧出蒸汽来。这个蒸汽是非常热的，你是没有办法去碰它的。当被你被蒸蒸汽一喷的时候，你可能就面目全非了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蒸汽在这锅炉里面爆出力量来，蹦动蹦动，带动了轮子，让轮子能够启动。所以只要想到火车，对我自己个人来讲，我最怀念当想到就是蒸汽火车，因为那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火车的代表。但现在比较是电力火车哈，比较不太像，或者是你是高速铁路的火车，你还觉得哎，这个火车给我们另外一个突破性的观点看到。但是基本上蒸汽火车，你会想到那样的一个力道，很明显的看到它出来，火蒸汽一喷，这个力道轰动轰动轰动就出来了。圣灵来，他这里提到舌头如同火焰，分开落在哪里？落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的头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。当这个火焰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，是让他们是把自己的全身全心全力交给神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的脑袋被控制之后呢，我们的身体就被控制了。没有一个手说我不需要脑袋，我不需要头，都是由头来指挥的。所以圣灵，神借着圣灵降在他们头上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完全的神的主导，神的宰制，好叫人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。接下来就提到说，他们怎么样就被圣灵充满了，马上就被圣灵充满了。这里说到这个火焰，舌头如同火焰下来，不是要吓人的，不是要吓人的，而是让人被圣灵所充满，好像我们那个蒸汽火车头一样，我们的蒸汽火车头一样，被里面的蒸汽所充满。当这被蒸汽一充满之后，就产生了动力，被圣灵充满。接下来说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。圣灵带出来能力，我不晓得你们在座，我想多数人都会讲好几种语言，对不对？特别至少 我们华人会讲国语、普通话啊、英语，对不对？或许讲的不是完全很溜，但是至少会讲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就是当我们要学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很难，是不是？你要从这个语言跨到另外一个语言，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。而语言呢，常常是带起彼此的隔绝、误解，甚至呢带出藐视来。很多人就是说，哎，你到我的国家，你不会讲我的话的话，就会藐视你，甚至呢可能欺负你，甚至呢不理会你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当他不理会我们的时候，也证明是他不会说什么语言，是不是？有人就说个笑话，说什么你会说三种语言叫做什么？英文怎么说？ Trilingual 是不是？说会说两种语言呢？ Bilingual 是不是？说一种语言呢？ Onelingual。 他们说说一种语言是 American。当我们认为说我们以这个为世界语言，我们歧视别人、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常常是掩饰自己的自卑、自己的不足。别人可以说 很多种语言，语言其实基本上不是作为一个炫耀的工具，语言是为了要达到彼此的更加的了解。所以神借这个时刻圣灵来到的时候，让人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， 当然话语是没有统一，语言没有统一，但是他们突然觉得说他们能够明白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是发现有些希利尼人，有些这个其他种族人，他们突然发现说，哎，他们说的话我听得懂了，我听得懂了，能够彼此了解了，彼此沟通了。这是圣灵来做的工作，圣灵来到地上要做一个合一的工作。而我们也知道这合一的工作先从语言开始，但是从语言开始，难是不是说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就都会说别国的话语呢？不，这是一个象征，是一个记号，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或许我们只能说一种语言，两种语言，三种语言，但是我们都不能说一百种语言让每个人都明白。不，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，当圣灵来，他来主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说的一种语言，这个语言就是爱的语言。换句话说，这种语言就是一个合一的语言，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彼此合一。你会说陕东话，你会说台湾话，你会讲福建话、广东话，没有关系。不管你讲什么话，我们是不是活在主的爱里面？我们是不是彼此的了解，彼此的接纳，更重要的是愿意说彼此的放下自己，让神来主宰，让圣灵来引导。这一段经文停在这里，我引另外一段一节经文，第四章第三十一节，这里继续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说什么？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我们知道几乎每个人都会开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没有车等于是什么？没有脚。好，在这里地大物博，大众交通工具不是那么的发达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部车。当你有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车有几个系统，是不是有几个系统？一个系统啊，起码三大系统。动力系统，动力系统包括引擎，包括电机，这是个产生动力的所在。有了这个动力系统，我们车子可以不必靠脚来走啊，可以让我们让这个车能够往前推进。还有一种系统就是导向系统，所以车子要有方向盘，你没有方向盘，你不能够操纵车子要去我们所去的地方，只能往前走或往后走。 That's it， 就是这样子。这是需要有导向系统。还有一种系统是什么？车子要动，动了之后你要让它怎么样？停下来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动了就一直好，让它变成一个恒性动定律哈，动则即动，停不下来。不，要有刹车系统。所以这三大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同样的也是形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生活。我们需要有动力，如果我们没有这动力系统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往前进，有力量的往前进。我们也需要导向系统。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。有了主成为我们的方向，保罗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唯有怎么样？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耶稣基督是他的标杆，要得到耶稣基督要他所得到的，这是他的标杆。有这个导向系统，它非常的清楚。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向系统之后呢， 我们就有方向。一个人活在地上，很重要的是有没有方向。如果他没有方向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容易迷失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方向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。另外还有说到的就是刹车系统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，我们也知道必须要有所停，有所进。我们的灵修生活，让我们去聆听主的声音，让我们可以在忙碌的情况当中停下来。每次行经平交道的时候，都有标志停听看，或许他没有显出来，但是都要提醒自己，我需要先停下来，我要听听看有没有车子，有没有火车接近，我要来用我的眼睛来看一看，或许我的耳朵没有听到，但是用我的视力来看。灵修帮助我们停听看。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有方向的，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他是知道何时该停，何时该进。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有动力的。这里他说到说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带出来了一个力道，带出来了一个侍奉，就是传神的道，把神的道传扬出去。圣灵充满不是让我们只是去享受他的充满，不是只是或者去跟别人彰显炫耀说我被圣灵充满了，不，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情，是要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当时这些门徒他们真的是心中很胆怯，外面很多的人准备要抓他们，逼迫他们，他们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就是耶稣的门徒。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的胆量被打开了，他们蛮有胆量宣告说我是主的门徒。不仅如此，蛮有胆量去讲神的道，把神的道能够讲解清楚。有的时候也常常会发现自己来到一些受教育的人面前，当要跟人家讲主的道的时候呢，我是不是常常想要把它讲得更加的合理，把它讲得引经据典，讲得更加的全面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如果我只是去引经据典说这个是从哪里而出的，这里是经过什么东西证明的，圣灵的力量带不出来。保罗他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福音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他存着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让圣灵来做工。或许我不晓得我下面该讲什么，但是让这圣灵所带的时候，就把神的道给带出来。一个人俯伏在神的道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多有知识，我们多有背景，我们多有教育程度，不，这些东西在人看是很重要，在神看也不是说不重要，但是一旦要传神的道的时候，神的道才是最重要的，被神的灵所感动而讲出来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说到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就放胆讲神的道，讲论神的道。很多人虽然可能不能接受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复活？可能吗？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，是真的吗？这些都是问号。但他们不去看他们的问号有多少，他们的问号有多大， 他们所看的是，是不是能够把主的道放胆的讲出来。当主的道一讲出来之后呢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那是神的事情，神要在人的里面去做改变的工作，做提醒的工作，圣灵要在人的里面去做炼净的工作，让人谦卑在主面前，柔软自己的心，俯伏在主的面前。刚刚提到汽车有这三大系统，动力系统、导向系统还有刹车系统，但是如果这个汽车没有油就走不动了，对不对？每次我们开车的时候呢，都会很小心，如果开长途的时候就生怕啊没有油了，走到一半哎，突然这个警示灯亮了，一亮啊，就想办法尽快加油，虽然警示灯亮之后还会有一两加仑给你跑，但是我们也深刻的了解，如果没有油的话根本就走不动。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去形容圣灵好像油一样，这是油，让我们的里面能够重新的燃起火热来，让我们里面重新有动力能够出来。圣灵是个火，但圣灵也更是油。圣灵另外也可以说是一个除污剂，它把我们一些东西给焚烧掉，不属于神的、不好的，包括意念、态度、行为、思想，这些东西都要给除掉啊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里，他特别提醒以弗所的信徒，这些教会信徒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在这里他把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把它并列在一起，而这两项是完全相对的。醉酒会怎么样子？我自己从来没有醉过酒，我也不是很爱喝酒的人，从来没有，但是我看过，我看过别人醉酒的样子，真的当你醉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哎呀，老板啊，我恨不得打你一巴掌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把我加薪呐，哎呀，你为什么生别人呐？我当时啊，真想踢你一脚，踹你一下，你长得好像猪一样啊！很多话平常不敢讲的，一醉酒之后，啪啦啪啦都冒出来了，难怪人家说酒后吐真言。为什么别人跟你做生意的时候要小心哈？别人跟你做生意的时候叫你喝酒，哎呀，你喝，你跟我干了，我才觉得你是 buddy buddy， 是不是？常常把你灌迷汤，就想说我要把你干，我也干，你喝更多，我要喝的更多，看谁倒。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，有些比较诡计的东西在里面哈。有人想要把你灌醉之后呢，就叫你酒后吐真言。当你在醉了酒之后所说出的话，那才是真话。一醉酒就是说把你的底价全部都讲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最底价是多少钱？在商界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诡计出现。醉酒之后被酒所控制了，你会发现一个力量，就是我们力不能胜啊，我们被酒所控制了，然后呢，酒就把你引导，驱使你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，或是平常不好意思说的话，在这时候全都冒出来了，这些东西都不好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跟圣灵充满非常像的是什么呢？都很有胆量，都有胆量。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让我们循规蹈矩，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让我们怎么样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圣灵充满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照着主的旨意而行，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圣灵充满 是让我们来务必持守合一，圣灵充满是让我们愿意更多的去爱神爱人。醉酒却不是如此，但是圣灵充满也是让我们有胆量，我们去服侍别人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别人责备，别人藐视，我不管，这是主的教训，我就去服侍他，我就去爱他，该做的我就去做，大有胆量。以前不敢做的现在敢做了，以前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祷告的现在敢祷告了，以前不敢向别人传福音的现在敢向别人传福音了，以前不敢做见证的现在敢做见证了。所以当保罗在把这个醉酒跟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把它并列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让我们看到他一个共通性，就是都大有胆量。但是醉酒是带来负面的，被圣灵充满却是带来正面的。醉酒跟圣灵充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都是我们都力不能胜，我们胜不过酒的控制，我们也胜不过圣灵的引导跟催逼。保罗特别提醒，作为基督徒是要来被圣灵充满的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动力，才会有爱心去爱那甚至不可爱的人。当保罗说这里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用在希腊文里面讲到的这是个现在式，而希腊文的现在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继续不断的意思，它没有现在进行式，是现在式，它意思就是说是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。提醒作为神的儿女是需要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。刚刚读的经文，第一章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第四章这里也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屡次都会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就大有能力，他们就传主的道，他们甚至勇敢的去面对仇敌的逼迫。被圣灵充满要我们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，也就是被圣灵所管理我们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常常是悖逆神的，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，我们很容易照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但是神常常扭转我们，要我们看到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要给那更高的意念更高的主宰来主宰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而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知道神迹就会随着。被圣灵充满，很多的改变就会出现。在四十多年前，在我们的团契里面，那时候的我们的这个青年团契，请了一个宣教师，他是美国的华裔。在四十多年前的时候，苏联还没有解体，那时候他是一个宣教师，他被派到苏联去，到俄国去，西伯利亚那一带哈。当然他可能还没有完全到哦内陆那边，他那时候来回来跟我们做见证，他说当他们在那样一个冷战时期的时候是不容易进去的，但是他用一些身份特殊身份进去了，进去之后呢想办法去传福音。那他开了一辆车，开开开，开到一个荒野的地方，开开开，嘣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叮，哎，熄火了，车子熄火了，哇，在那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，也不能够打电话给 Triple A， 来啊 ，Triple A 来帮我来调车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，怎么办？放眼看不到任何的人烟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 他是个宣教士。神的仆人有什么权柄呢？神的仆人有什么权柄？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权柄祷告，那神的仆人更有权柄祷告。他那时候就跟我们做见证说，他在那时候就向主祷告，哇，在这个漫无人烟的地方，车子死了，车子熄火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人来，你看不到一个人，他就想办法按手祷告，在引擎盖上按手祷告。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是有各种的福利制度，各种的体系都非常健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太会想到神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惠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可以自己互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但是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这些体制，这些你周边唾手可得的一些资源系统没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转向神，神就开始做工了。神开始做工，神并非是嫉妒我们不去想他了，但是神很喜悦我们。如果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来求告神的时候呢，神常常会垂听我们祷告。前一阵子也常常会听到人说，哎，为什么好像在蛮荒的 地区哈，蛮荒的地区神迹比较会出现。的确，的确是如此，的确是如此。他在按手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哎，他在试试看，当然心里面还，他说觉得还是有点点那个毛毛的哈，还是有点不相信，说难道我这样祷告神就听了吗？哈，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噔一点火，哒，哇，引擎启动了。哇，他说他真的很感恩，神让他去经历他的信实。我自己个人没有像他那样经验，也常常啊，有时候车子熄火了，哎，打吹破 A 啊，吹破就来了，当然也没到蛮荒的地区去。但是呢，我有很多的经验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因为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去探访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台湾也是地球人狭啊，常常巷子里面也停了很多的车，很难找停车位啊。每次开，哎，时间到了，去探访的时候或者是聚会开始了，哎，没有停车位啊，怎么办？师母跟我祷告，啊，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停车位。当我们祷告完，哎，没多久一直往前走，哎啊，一辆车停车停在那边的，他就开出来了，他正在开出来走，哎呀，就有个停车位。进去好多次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。当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呢，神一定是顾念我们的需要。其实当我们做主的工，神不是说顾念我们的需要，其实神是在顾念他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他希望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他希望借着我们去服侍别人，那这是他的事，难道他不顾念吗？神也常常借此让我们去经历神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意思放下，照着主的旨意来行，接受圣灵这一个至高无上全能的主宰，他来主宰我们，好叫我们活在主面前，过一个神所喜悦、圣洁、敬虔、爱神爱人、服侍神这样的生活。这是保罗特别谆谆提醒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继续不断的来被圣灵充满，把自己的意思放下，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借着祷告，神的圣灵会充满我们。 因为借着祷告我们心柔软，借着祷告我们放下自己，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起那神要起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求你也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成为我们动力，去讲说你的福音。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主宰，去行你的旨意。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活在你里面，也让你活在丰盛的、活泼的活在我们里面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谢谢神借着邱牧师在传讲他的话语，也真是求神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燃烧，求神也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家庭力量，让我们变得更有主的他独生儿子的样式，让我们无论是在家中，在弟兄姊妹中，在社区中，在工作场所中。